人听见他在房子里，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浅妄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好，我们圣经念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来仰望主。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下雨水滋润大地，我们也把今天的早上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亲自赐福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叫我们的劳苦重担在你面前能够卸下来，叫我们的心得到安息。我们要来享受你，我们要来敬拜你。主啊，请你喂养我们，我们等候在你面前。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刚才所读过的圣经里面，事实上是在这里说明一件基督徒的信心的过程。基督徒的信心是有根据的，根据一些我们可见、可知、可明白、可接受的事实，然后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延伸出去，延伸出去的那个部分就是叫做信心。所以基督徒的信仰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证据，这是千确万凿的证据，是事实，而且是在历史的里面已经呈现出来了。所以我们根据这些事实呢，我们延伸出去的部分我们叫做信心，这是基督徒的信心。不是一个没有任何的资料、没有任何的证据就相信，那是叫做迷信。那刚才我们看到主耶稣为着当时的人，他需要让他们能够相信一件事情，但是要叫他们相信的那件事情是眼睛看不见的，所以他必须借着眼睛看得见的事情来让他们相信了以后呢，然后再延伸出去那个眼睛看不见的部分。他所做的事情是有一个瘫子，这个瘫痪的人呢，就是已经不能动的人，手脚都已经瘫痪了。所以这样的人呢，抬到他的面前来的时候呢，他对着周围的人发表这样的一个看法，说：你们认为我赦免他的罪比较容易呢，还是我叫这个已经瘫痪的人叫他站起来行走，哪一个比较容易呢？那一般的人当然会这样认为，你说赦免他的话，你是嘴巴说就可以了，我也看不到到底罪赦免了没有，我也看不见。但是如果要叫那个瘫子要叫他起来行走，那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从小就瘫痪了。所以耶稣就借这样的事情让他们说：你们做一个拣选，哪一样你认为比较容易？那他们心里面当然是想说：那你嘴巴说说啊，就罪就赦免了，那这个是比较容易的。那叫这个瘫子起来行走呢，那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耶稣接下来就 叫那个瘫子说：你起来行走。结果那个瘫子就在众人面前就起来了。所以让这些的人看见了一件他们在认知里面、他们理智上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竟然这位耶稣可以达成。那这样的话，他们已经在眼前看见这个证据了，确实是一个瘫子，是不能行走的，竟然站起来了。那这个是很难很难相信的事情，竟然成就了。 好，就在你的眼前成为你的资料，成为你的证据的时候，那我来告诉你，那个你眼睛看不见的罪可以得赦免这件事情，你们可以延伸出去。那这个是一种叫做合理的信心，不是盲目的信心，也不是迷信的。基督耶稣的信仰都是用这种方式让你我真实可信，所以你要多多的知道收集那些已经成为事实的，已经在历史里面已经呈现的事情，作为你的资料，作为你的证据。这样的时候呢，你有了这些的资料，这些的认可，这些的认识了以后呢，你再来延伸你需要的信心，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信仰是非常的合理的。所以这件事情就成就了。那今天在我们当中，我想借着这件事情要说明一件我们一个基督徒要走的道路。这个神迹确实发生了，那基督徒要走的这个道路呢，我今天给的题目叫做属灵的摊子，也就是说从属灵的基督信仰的这个角度呢来看这个摊子，希望借着这个摊子，这个瘫痪的人呢，给我们一些帮助，也借为我们的一个借镜，叫我们走这条基督信仰的道路呢，应当怎么样来走。那这个过程我们知道，刚才所读的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从一个摊子，一个瘫痪的人，必须要用人四个人把他所躺的那个褥子啊，提着四个人提着他才能够出来见耶稣的这样一个瘫痪的人，转变成一个能够站起来并且拿着他自己的褥子起来而且走出去的这样一个人，从一个瘫痪的人到一个成为一个自由行动的人，他所需要经过的步骤呢，总共有八个过程，希望这八个过程呢能够成为你我的帮助。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摊子他自己需要怎样呢？他自己需要知道自己是一个摊子，要确实知道自己是一个摊子。那这句话讲起来好像有点纳闷，如果这个摊子所生长的环境，他的家的里面呢，每一个人都是摊子的话，他从小看见大家都是摊子，整家都是摊子，他不会知道他是摊子的，你知道意思吗？因为大家都一样啊，你也是一样，这个半斤八两，天下乌鸦，同样一个颜色，那就不会觉得自己有不对的地方。所以事实上他需要第一步就要知道说，我是一个摊子。今天你我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你在正在走的路上的时候，事实上你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你在属灵的事情上呢，你是不是一个摊子。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他怎么能够知道呢？就像我们在走这条属灵的路上的时候，怎么才知道我是一个摊子呢？那也就是我周围需要有很多怎样健康的人，也就是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在我周围出现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摊子。如果大多数都是很健康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哎，你基督徒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我怎么做不来，你怎么付得出这样的爱心呢，我怎么付不出来，这个时候才会感觉到，哎呦，我有些地方我有缺陷，我有瘫痪，我没有办法像你那么行动自由。那这个时候才会反照回来，知道说原来我在属灵的耶稣基督的这条路上呢，我是一个瘫痪的人。所以这个对基督徒的第一步来讲的话呢，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够认识自己的人呢，才有能力啊认识世界啊。往往我们这个世界造的很多的问题都是不认识自己啊，结果把自己的问题带到别人，是造成整个世界是一个痛苦的世界。一个能够有自知之明的人是一个不容易的人。其实在信仰的路上呢，知道自己是一个摊子呢，是一点都不可耻的。其实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反倒是自己以为自己不是摊子，这样的人是很可悲的，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哪些地方是没有办法自由的人。所以第一件事情，这个摊子他要知道他是一个摊子。第二件事情他需要知道的是， 他需要耶稣的帮助，他需要耶稣的拯救。他如果不知道的话呢，那这件事情，因为他是一个瘫痪在家里的人，所以他无从知道的，他整天只能在家里躺在那个褥子上面。所以在这个时候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有人来告诉他。如果没有人来告诉他，他无从知道，连门都没有。所以要有人呢，有人来 到他的旁边来告诉他说，我知道，我听说了，我见过了，有一位他可以医治的，他有能力可以医治的，你没有见过，但是我知道，我见过了，我来告诉你。所以他必须要有人去告诉他，让他知道耶稣可以拯救我，可以帮助我。所以这是第二步。第三，他要有一个愿意的心。他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说有一位耶稣他可以帮助的话，第三，他需要有一个自己愿意，说我愿意去，我愿意到耶稣的面前去，从里面心里面发出一个自愿的心，一个 意愿，说我愿意去，如果可以尝试试试看的话，我都愿意。这是第三个阶段。等到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呢，当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的时候，他要有第四个阶段，他要有一个什么？他有一个愿意接受，愿意接受耶稣的赦免。在这里很明显的看见，耶稣指着他来说，看着他的时候说，你的瘫痪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你有罪。那我现在不是说世界上所有的瘫痪人都有罪，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瘫痪的人呢，他是有因为罪的缘故导致于他瘫痪了。今天在基督徒的这条路上的话呢，如果一个基督徒有了罪的时候呢，你或许有局部的瘫痪，或者甚至到全部的瘫痪，你没有办法是一个正常功能的基督徒。基督徒都可以做这样的见证。像我自己经验里面，当我犯了罪的时候，我来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祷告就歪歪倒倒的，像一个瘫痪的人，我感觉我的祷告上不去了，我的祷告神没办法听得到的，好像上面的屋顶像铜墙铁壁一样，我的祷告到了屋顶又弹回来了，我的祷告成为是一个瘫痪的祷告。所以有罪的时候呢，在神的面前立刻会显明的。 你在这条路上，你就发现你有些地方你就不走不通，行不了。所以我要有一个愿意接受耶稣的赦免，而且他是主动的，耶稣是主动的来赦免。但是呢，这个赦免呢，你要愿意接受。在二次大战，不是美国内战的时候，有两个兄弟啊，在北军啊，去打跟南军打，两个儿子呢，第一个儿子打死，被战争死了，第二个儿子啊，去打，打的结果呢，他犯了错误啊，被军队啊判处死刑。所以他的母亲呢，想方法，因为他只剩下这个儿子，丈夫已经死了，所以呢就去求啊，求看看能不能有一条给他活命的路。结果他就最后找到林肯总统，跟林肯总统说他的痛苦。因为我的丈夫为国家牺牲，我的大的儿子也为国家牺牲，现在只剩下这个小儿子。所以林肯总统听了他这样，又给他一个特赦，赦免了他的小儿子。当这个特赦令来到了他小儿子被关的监狱的地方，他的小儿子竟然拒绝接受这个特赦令。所以即使总统要赦免他，他如果不接受，不签字说我接受，他仍然被判处死刑，最后被执行。所以这个愿意接受是你必须要做回应的，你必须要愿意，我愿意得到你的赦免。这是第四个阶段。第五个阶段呢，主耶稣对他说，我吩咐你。所以在这个第五个阶段，耶稣要开始要做要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转换，很要紧的一个转换。第四个阶段的时候，主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也就是说我赦免了你的罪的时候，这个瘫痪的人没有任何的经历，在这件事情上就必须他一定要有经历的。我们知道 一辈子都瘫痪在床上的人啊，你第一次叫他起来走路啊，是一个很大困难的事情。因为从生理学上来讲，平衡感他从来没有练习过，因为他都是躺着的，所以他想要上来的时候，他手要扶着，歪歪倒倒的这样能够站起来，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是需要有一种能力他才能够站得起来的。所以当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的时候呢，这个人呢，他必须要经验到一件亲身的经历，那就是什么？就是罪真的得到赦免了，罪真实的得到了赦免了。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跟弟兄姐妹说，你有没有经验过你的罪耶稣真的赦免了你？这个经验太重要了。当你听到了福音的时候，认识了耶稣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会开始感觉到，我的心灵里面背着很重的东西在里面。这个很重的东西不是只是生活上的压力而已，乃是最主要是在于因为有罪，罪是一个很重的东西，成为一个担子，这个罪的担子很重的就压在我的心灵的里面。所以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呢，这个罪的担子的感觉就开始会产生了，所以你会发现我的心灵实在承受不了，所以畏罪会自己责备自己，这个心灵里面的反应就会出来。当耶稣说我赦免了你的时候呢，也就是耶稣把那个罪呢就拿背负到他自己的身上。在蒙召赦免的人的经验里面呢，你会感觉到罪的那个重担一下就卸掉了，你会经验到罪被赦免以后的那个平安，那个心灵就好像翱翔在天空，无忧无虑啊，自由的飞翔。那个平安的感受呢，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有了这个经历了以后呢，往后你要走属天的道路呢，你才有办法走。因为我们常常会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到底往这边呢还是往那边呢，我们会犹豫不决的。有好多人说我想寻求上帝的带领，希望神能告诉我该往左还是该往右，但是我常常看见很多人到后来还是自己做选择，理智上判断一下以后就做了选择。其实基督徒在这个时候怎么知道往这边还是往那边呢？那就是因为你曾经经验过赦罪的平安，你的心里面那个赦罪的平安就好像是一个信号一样。我们看见那个核能厂啊，辐射线外泄了以后呢，后来要进去的人都必须带着一个小小的盒子，你们看过吧？那个小小盒子只要有辐射线的时候，它就会一直叫，然后叫的频率越高的时候，就表示那核辐射线越高的地方，就哒哒哒哒哒哒，会这样。然后没有的越少的时候，它就慢慢越来越慢。我们基督徒的赦罪的平安就像那个小盒子一样。当你想选择左边呢还是右边的时候，你会尝试要走走看。当你走的时候呢，如果是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呢，你里面那个平安就一直在加增，一直在加增，一直在加增。如果走的方向不是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平安一直下降，一直下降，越来越觉得不是平安，不是平安。虽然理智上觉得这是很好的一条路，但是你就知道这个不是神的带领。上帝是用这样的方法，因为圣经里面说到，你们应当以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你就知道了。所以不需要有很聪明的方法，你就是因为这位上帝的带领，你就知道你该走的路是怎么样走。所以这个主耶稣对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的时候，他必须要经历到那个罪得到赦免的平安。外面的人看不见这件事情，但是这个瘫痪的人呢，他自己心知肚明，因为罪的担子太重了，没有一个人承担得起的。我们过的日子里面没有办法常常有平安喜乐的原因在哪里？我们都以为因为外面的事情不顺利，所以我才不快乐。但是基督的赦罪的平安不是这样的，即使外面风浪那么大，我照样里面的平安一点都不摇动。那个才是真实耶稣所说的，是世上人所没有办法给的平安。所以这个小子他的罪得到赦免的时候，他自己 知道什么叫做赦罪的平安。他拥有了这个拥有的自己是亲身的经历罪得到赦免的平安了以后，他才有下一步的信心。当耶稣说我吩咐你，他才开始对耶稣所说的话他会接受的。有了赦罪的平安以后，我们就对耶稣所说的话就会相信的，这个对主耶稣所说的话就会有信心。因为当他说你的罪赦免了，结果竟然罪是赦免了，那下一步他如果再说话我一定会相信的。所以下一步耶稣开始说了我吩咐你。当耶稣开始吩咐你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对基督徒来讲，就是当你把圣经打开的时候。当圣经一打开的时候，不是只有说我来读圣经，乃是这个时候上帝要对你说话了。你的态度要站在是上帝要对你说话，不是我要来读一些知识，搞一些理论，弄一点神学，这个不是重点的。当你把圣经打开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时候是上帝开始要对你说话的时候，就是耶稣说我吩咐你。当神说话的时候，当上帝对你的心灵说话的时候，你会知道的。圣经看起来好像白纸黑字，但是一个 经过神带领罪得赦免的人呢，你会发现当你在读的时候 过程当中会有些字好像就浮起来了，好像从平面上就浮起来的那几个那一点点的圣经，那就是对着你今天的需要的。你今天所遇到的事情，这几个字这几个圣经节就是要引导你去面对前面的挑战。所以当我们这样的经历的里面，神的话就对我就是活的话，是可以用的，可以面对今天复杂的世界的。我吩咐你，神要说话。接下来他说这个讲到就是愿意接受耶稣的话语，就是圣经。在下一步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站起来，叫他起来，叫他起来啊！也就是我们要愿意靠着耶稣的恩典能够站起来。因为你已经经验过耶稣对你的罪的赦免，已经恩典已经你经历到了，这时候耶稣在对你说话，这个话是很 特定的话语，这个话就是要着你现在今天的需要给你的。所以你知道了这个话的时候，你就有了这样的信心，你就有能力，你就有恩典，你就可以站起来。这个站起来意思就是开始学习来侍奉他了。一个站起来的基督徒就是要起来，就是要侍奉的，要找方法找地方来侍奉这位永生的上帝。如果从刚才起头第一到第六点，你在哪里？如果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的话，你就知道你该往下一步往怎么走的。接下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拿你的褥子，拿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这个瘫痪的人从出生他就瘫痪了，唯一给他的安慰的地方是哪里呢？唯一能够让他觉得稍微舒服的地方是哪里呢？那就是那块褥子，就是那块褥子。我最舒服的地方就在这里，我有痛苦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地方哭泣，这是我最舒服的地方，我也可以得安慰的地方。但是如果你继续躺在那个褥子上面，你还是一个瘫痪的。我们一个基督徒走的路呢，什么地方是你的褥子呢？那就是你自己觉得最舒服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圣经里面讲叫做老我，就是原来那个我。我有我自己的习惯，我很舒服，我有我自己的脾气，我很舒服啊，我想发我就发，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的人就说哎呀，你知道我就这个人就是喜欢讲话，你如果坐在那里不要讲话，我三十分钟让我讲，你会以为我还没在，我一点都没在呼吸。这是我的老习惯，我的老我，我很欣赏啊，我还挺满意的，自我感觉特别良好。但是耶稣说什么？拿起你的褥子来，那个老我要拿起来。你要跟随耶稣的话，你可能可以还是一个摊子，如果你仍然让你的老我来控制你的话，你还是躺在那里， 所以一个基督徒常常有时候走不动了，好像属灵的光景就在那停下来了，往往是你的老我在那里伴着你，你走不动了。这个把褥子拿起来很不容易的，因为他觉得我的安慰就在这里啊，我的愉快就在这里，我的舒服就在这里，我的习惯就在这里，你要把它拿起来啊。过去是褥子承载着我，拥抱着我，今天我把它拿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很不愉快。所以基督徒走了一段路了以后呢，你应当要经验到很不愉快的经历，就是我那个老的我要被主耶稣要求改变过来，要把我扭掉，要把我拿走，这是有点像跟自己过不去一样。最后一件事情，耶稣说出去，走出去了，叫他走出去了。我们要走出去啊，愿意走出去啊。我们走出去干什么？我们要去做见证，要去帮助其他的人，要去愿意帮助其他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知道，即使你走到第二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或第五个阶段都好，你所走的过程里面，最早的时候一定有人，你要感谢上帝，你真的有朋友的。虽然世界很孤单，但是你如果成为基督徒，你应当要知道你是有朋友的人。如果没有那些朋友帮助你、带领你，就像那四个人愿意啊，抬着这个摊子啊，来到耶稣的面前。你能够信耶稣啊，一定是有人，或许你看得见，或许你看不见，但是他是你的朋友，他在那里为你祷告，向你做见证，带领你到教堂，都有的。就有这些的人，他愿意啊。所以当我们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呢，我们虽然我们是一个摊子，但是这个属灵上的摊子来讲的话呢，如果你走到第三个阶段呢，你就有能力帮助第一个阶段跟第二个阶段的人，但是你没有办法帮助第三个阶段或者甚至以后的，你非得走到那个阶段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回头过来来帮助其他的人。但是也不要轻看你那么一点点的能够付出去的，能够帮助别人的。其实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过去我知道谁抬我，我知道的，一生的感激啊，何等的幸运啊，我有这样的朋友，他们愿意什么？他们愿意走出去啊。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你自己给自己一个诚实的寻找你的位置在哪里，你也可以知道你还有能力可以帮助一些人的，而且盼望主给你恩典，再往前走，再往前走，不要灰心。从一个摊子到一个起来自由行走的人，这样的过程里面不能缺少的就是他需要这四个朋友。怎么样成功那四个朋友呢？他们所需要具备的第一件事情，这些朋友呢，愿意做人朋友的这些人呢，第一个他们需要有信心呢，他们的信心必须在耶稣的身上，不是在他们身上。他们知道耶稣可以，耶稣能，耶稣可以拯救，耶稣可以医治，耶稣也可以安慰。第二件事情，他们当然是需要有爱心呢。这个爱心就是从一种怜悯的心呢。基督徒如果没有这样的爱心呢，实实在在非常的可怕。因为我曾经走过那个阶段，我知道在那个阶段的痛苦，我知道罪的担子压在一个人的心里面的痛苦。当时被压都还不知道说有这么痛苦，可是等我罪得赦免的时候，我心灵得自由的时候，我才知道以前为什么过那么痛苦的日子。你既然能够脱离那个痛苦的日子，你应当看见周围的人，你的朋友，你所关心的人，他们还陷在这样的痛苦的时候，你却不愿意伸手，这个讲不过去的。一个基督徒看见一个还没有蒙恩的人，爱心应该是油然而生的。我也真巴望你能够与我共享 那个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所以爱心一定要自然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常常回到主的面前。第三件事情，他们是四个人抬来的，所以一个人蒙恩啊，不是只有另外一个人唱独角戏啊。我们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说我一个人可以帮助一个人，全部就靠我一个人包办，乃是要知道他们是四个人抬来的，这四个人需要同心呢、啊，对吧？要一起，大家互相的怎么样，很和谐的配合，大家和谐的互相的配搭，你这个地方比较强的，我这个地方比较弱的，互相的帮补。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们玩一种运动游戏啊。这个运动游戏就是我们比赛的时候呢，有四个人，然后要找另外一个同学呢，用个被单啊，把那个同学放在被单里面，然后四个人就提着被单就跑，从这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我们这一队呢，我们当然去找一个最小、最瘦、最轻的放在里面。我们这四个比较高、比较壮的呢，就提着这个四个人，我们就跑。比赛的时候开始就跑，就我们第一个到达，但是我们输掉了，因为我们在跑的过程中啊，那个中间的人掉了，我们当然就发现里面没有人，我们跑了第一，因为什么？因为这四个人呢，彼此没有同心，没有一相彼此互相配合，所以这个是必须要我们在接近要去帮助这些朋友的时候呢。有些人会互相一起配合，不要只看对方的弱点啊，说你怎么都这样做，我应该让我握着方法做。事实上，互相要配合，这样才能四个人才能够抬得动一个人。需要这四个人做朋友，愿意做人朋友的人呢，你需要同心呢。第四个呢，我们需要有耐心。你看他们好不容易啊，四个人打老远的把这个瘫痪的人抬到耶稣这里来。就来到的时候呢，房间里面已经挤满了人，而且满人满到一个程度，挤到门外来，门外都挤满了，抬这个要抬一个人就很困难。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有耐心啊，他们坚持啊，他们不肯放弃啊，总的一定要想办法要把这个人抬到耶稣的面前，不肯放手。所以当我们有朋友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持续这样的心呢、啊，不肯放手，一定想办法让你能够更靠近耶稣。不但是有这样的一个耐心呢，而且呢，他们要很专心的，他们非常非常的专心，就是这些人这么多啊，他们就在那里专心的找，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终于啊，这个地上的路不通啊，他找空中的路啊，跑到屋顶上面去啊。这不专心的话，他想不出来这个方法的，所以他们就上了屋顶。上了屋顶以后呢，还要怎么样呢？还要很细心啊，不然等一下五个人一起掉下去啊，那压不，结果后来下面还很多人也是变成摊子，也不好。所以他们也是很细心的在那里知道怎么样把这个屋顶拆的，然后呢能够刚好拆到够大了，屋顶不垮，而且能够让这个人就坠下去。所以事实上我们看见让一个人从摊子，从一个在神救恩以外的一个人能够蒙恩得救，而且能够成长，而且能够成为一个健康正常的基督徒，这里面有多少的工作需要你跟我彼此配合。我们不是说我要等到我已经到了第八个阶段了我才能够帮助人，没有，你只要第一个阶段你就已经可以开始帮助人了。你可以告诉人的，你可以分享，让别人也能够早早的蒙到这份的恩典。你看这个人，当他靠着主站起来，拿着他的褥子走出去的时候，他的心是不是充满着感恩的心？我相信这样的一个人，他一定是想说，我要去找我的朋友，我还有什么朋友是瘫痪的，我要让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一个朋友，让人能够蒙到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过去都是瘫痪的，在属灵的路上，我们谢谢你，你确实你的爱感动了那些朋友，帮着我们，抬着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走这条路，我们想爱人爱得那么有限，我们恨人却恨得那么彻底。主，我们想行善，说得出来倒是做不出来，我们在这条路上确实是一个瘫痪的人，但是我们认识到这样的，我们在你的光中看见了，我们向你呼求，借着这些人用爱心耐心的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也感谢你，我们的罪在你面前得到赦免，赦罪的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主，我们要听你的话语，我们要靠你的恩典站立起来来侍奉你，我们要把老我舍下，把那褥子拿起来。主，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把这恩典的福音传开。主啊，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做其他人的朋友，让我们彼此配搭，把人带到你的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